Don China Special Disciple Training 30 Minutes in Mandarin Program Number
8
学习基督的榜样以生命造就生命
中国晨曦特备节目门徒训练讲座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今天我们中国晨曦为你准备的特别节目门徒训练讲座这个讲座一共是12课今天是第8讲了由苏牧师为你主讲今天的主题是门徒的生活原则好我把时间交给苏牧师了
各位弟兄姊妹
好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一个题目是门徒的生活原则
随着这个社会越来越繁荣越来越复杂基督徒每天的生活的当中都要面对各种不同的问题不少的问题甚至是今天教会领袖的当中也没有办法能够获得一致的答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却是要求我们在每天的生活的当中认定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箴言3:5-6也是劝告我们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到底我们今天怎么样才可以活在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的当中呢我们必须要留意几方面在旧约的当中我们看见有很多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总共一共有613条的那个律例规条另外方面呢我们在旧约的时代他们就是死板板的以为是守着那个规条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讨神的喜悦神呢就可以把那个救恩给我们其实在旧约的时代神也是多次的告诉人人没有办法能够靠着自己我们可以做得到我们今天需要的就是继续不断依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圣灵依靠他来的过我们生活依靠他来了做一个门徒那有很多的时候明显的事情啊我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就是今天实在太多没有明显的到底这些的东西我们应该何去何从呢举个例子啊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呢可不可以打麻将呢可不可以喝酒呢可不可以在生产武器的原子弹呢生产那个军火的一个公司来的打工呢另外方面呢要是我们这个老板是拜撒旦的我们可不可以在自己的底下来的打工呢那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信徒都有各种不同的困惑因为这些的困惑所以我们实在需要知道神在这方面的旨意是怎么样的那首先我们要了解的就是神呢乐意叫我们去享受世界但是他是要求我们不要贪爱这个世界提摩太前书6啊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神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什么呢6:19-2019-20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那另外方面呢我们也看见圣经非常清楚地要求我们我们可以享受这个世界只是说我们不要贪爱提摩太前书6:9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呢、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开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各位弟兄姐妹神乐于叫我们享受一切的恩典因为他是厚赐百物给我们去享受的神但是另外方面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以为我们能够享受更多物质的生活我们就是能够快乐一点提摩太前书6:17-19他要求我们说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祝福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 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了真正的生命。那各位弟兄姐妹，享受世界不一定要贪爱这个世界。什么是享受世界呢？就是今天神要是给我们一切的东西，我们就可以享受它。享受不一定要拥有的。我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很多人在商店的里面看见一些非常漂亮的灯色，那看见那个时候就很想把那些灯色买，结果买了以后就放在家中。有一个的朋友啊，花了2000多块钱买了一个灯色，那把这个灯色的带回家去，结果他告诉我说，每一天能够真正享受那个灯色的时间实在非常非常少，因为早上一早已经离开了，离开之前还没有开灯，晚上回去只是开了一阵子，很快就要睡觉了，因为早上7点多那个时候不需要开灯了，一起床不过15分钟他要离开了，然后晚上回来的时间已经差不多10点了，那10点多11点他已经睡觉了。结果我们看见，虽然买是买回家了，但是他有多少的时间去享受呢？其实很少。要是你我们真是要享受的时候，你其实随时都可以享受，是不是？你经过那个商店的时候随时可以看，你可以享受，我们不需要拥有。另外一方面，去公园你可以享受很多的动物，很多的植物，但是我们不应把一些东西呢全部搬回家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个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伊利亚。这个伊利亚这个宣教士是曾经传福音给南美欧家族的人呢、结果因为这个缘故就被那些食人族的人呢杀死。但是临死以前，在他的日记的当中，他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一个能够放弃那些自己不能够保存的东西，去得着那些他不能够失去的东西，这一个的人呢、才是真正聪明的人。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要是一个人能够晓得去放弃那些不能够保存的，你知道能够得着那些他不能够失去的东西呢，这一个人绝对不是一个傻瓜来的，是不是呢？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原则。哥林多前书就给了我们一个好像十字架一样，在这个十字架的当中，往上的一端就是向神的，往下面一端是向我们自己的，然后左边是为到人的，这是我们跟人的关系，那右边就讲到我们跟这个事的关系。到底我们怎么样来的处理我们的生活原则呢？有一些的事情我觉得值得我们的留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31节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基督徒一生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是告诉我们，一个真正能够享受神及他创造一切的生命的，必定是一个荣耀神的生命。要是我们的家是一个荣耀神的家，它一定是一个充满着幸福、快乐与爱的家。我们在恋爱、婚姻、待人接物的上面，要是能够荣耀神，我们也必定能够享受在其中。一个人若是能够在自己的职业上荣耀神，他也必定能够享受在其中，而且其他的人呢，也因为这个缘故可以享受，可以蒙福。这是信徒生活原则的大前提。什么是荣耀神呢？荣耀神的意思就是神能因为这个缘故，因为我们的缘故，因为我们这样做的缘故，能够得到光彩，得到喜悦，他的旨意，他的计划也因此得到成就，他的心也因为这个缘故得到满足的意思。那我们必须要记得，荣耀神的生活与丰盛的生活是分不开的。耶稣基督曾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更好的东西来到给求他的人吗？在马太福音7章11节，他就是这样来的告诉我们，是因为这个缘故，神是乐意叫我们得到一切的丰盛，叫我们去享受一切丰盛的人生。那到底怎么样才可以享受丰盛的人生呢？一个很重要的大前提，就是到底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一个荣耀神的生活。举一个例子吧，我们在家的当中，要是我认定神是我一家之主，所以我在每一天，我不是想想神要求我怎么样去对我的妻子呢，怎么样去对我的爱人呢，我在按照神的心意我去爱他，不是因为他有什么， 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乃是因为神爱我，神也是要求我去爱我的妻子，爱我的爱人，爱我的家人，爱我的弟兄姐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我在想常常是用个还债的心态来的对待他们。这个还债就是说，神已经把上亿上千万的财富已经给了我，我一生是没有办法能够偿还给他的，但是他确实要求我把我欠他的债还在那些我看见的人的身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问问自己吧，要是有一个人呢，就借了1000万给你，那你一个月最多是能够还50块给他的，你是一生都没有办法能够偿还那个债务的。要是有一天呢，他的儿子也是因为特别的需要，就向你借了10块钱，那你好不好意思向他要这10块钱呢？你好不好意思再问他要回那10块钱呢？我相信你绝对不会问他拿吧？为什么呢？因为想想你欠他1000万，你一生都没有办法还，他的儿子只是借了你10块钱，你怎么好意思来的向他要这10块钱呢？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当我想到我欠了神，我欠了神是那么多的时候，因为这个缘故，我就想，任何其他人欠我的，其实是鸡毛蒜皮的，太小太小，是微不足道的。当我用这种的心态回到我的家中，来服侍我的太太，来服侍我的家人，也回到教会的当中，来服侍其他的弟兄姐妹。另外方面呢，也是有无数的弟兄姐妹来找我，无数的还没有信主的人来找我的时候，我同样都是用这种心态来看他，这样来做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整个人就很快乐了。不光是我快乐，而且很多人也非常乐意来与我做朋友，是不是？那今天我才刚刚跟一对的夫妇来去沟通，结果跟他做了朋友的时候，他就说啊，下次他都愿意来参加我的一个查经聚会。感谢主，虽然他是第一次来的跟我见面，第一次来的听到福音，但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已经开始来了。那为什么呢？这因为他来的时间，我看见他身体好像有些的问题，他的耳朵常常是听不见东西的，而且呢常常有闭塞。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说你应当首先的看看那个身体，因为他最近睡觉也睡得不好，我很关心他这个身体的状态。我也乐意来的介绍一些的弟兄啊，也是做医生的弟兄来的看看他。结果他因为这个缘故非常的感激，而且我告诉他说，在我们的教会，我们不一定是奉献的，我们的教会的当中有一个的习惯，这个习惯就是什么呢？有的人就拿出来，没有的人就从这个袋子里拿这个钱出去。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习惯，换句话说，教会的奉献是有的把他们有余的拿出来给那些没有的，就可以从这个有余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来的去弥补他们的不足。所以我就鼓励他说，不要紧，要是他也真的是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告诉我们吧，让教会可以分担他的需要。因为他最近那个压力很大，工作可能因为他的耳朵的缘故可能会失去，而且是非常的辛苦。我就劝他首先要弄好他的身体，结果他非常的感激。那各位弟兄姐妹，同样的道理，要是你的家是个荣耀神的家，你的家一定是快乐的。要是你跟人的关系是一个荣耀神的一个关系，我绝对的相信你们就能够享受这种的关系。那第二个秘诀，我们生活的原则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了。那到底我们对自己应该怎么样呢？哥林多前书第6章19到20节啊，这一段的经文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到底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做，什么东西我们不应该做。这段圣经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么？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各位弟兄姐妹，凡事不可伤害自己灵魂体的健康，我们对自己必须要保持身心灵的健康。圣经从来不把人的得救只限制于人的灵魂的方面，主救了我们乃是救我们整个人。然而在我们得救了以后，除了靠着神的恩典圣灵的能力来得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以外，我们也是有责任来得照顾自己的灵魂体的健康的。 凡是对自己灵性进步有妨碍的事情，我们应该一概不做。举个例子吧，要是某一个社团的生活啊，某一个社团的活动或是朋友的约会，会影响了我们的敬拜，影响我们的团契，我们的侍奉，影响了我们学习神、跟从神的话，那么这些的活动要是经常性的，我们必须要立定心志来的拒绝它。第二，要是我们的职业、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学业影响到我们对神、我们与人、与弟兄姐妹的关系的建立，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影响到我们更加专心跟从神的话呢，我们就宁愿少赚点钱，少修一些学分，为要保存我们各方面的健康啊，宁愿选择一个更好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钱不是最重要的，一切的东西都比不上我们跟神的关系重要，第二方面也比不上我们跟人的关系那么重要。那至于身体的健康的方面也是非常的重要，圣经就告诉我们身体呢是圣灵的殿。我记得啊，在中国的时候，我十岁开始已经抽烟了，我抽烟抽了十年，一直都没有戒掉，也没有什么心去戒，因为以前抽烟是每一个人都这样抽。我记得那个时候下放的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虽然中国是很穷，但有一些的东西是非常慷慨的，那这个慷慨的东西往往是犯罪的东西。那个时间虽然呢一包的纸烟也不少钱啊，但是有烟的人都是非常慷慨的，一看见你站在那个地方，他就把一支烟的那递给你，就说啊，来吧，那很慷慨的，那就开始抽起来了。是因为这个缘故慢慢的学会了抽烟。那抽烟我以前一直都不觉得是不好，但呢我也感觉到，当我抽烟抽多的时候，就常常咳嗽，对我自己的身体也不好，也很容易生病。但是当我信了主，大概是一年多的时候，我自动自觉就把这个戒掉了。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说过不可抽烟，是不是？那为什么我把这个烟来戒掉？而且我也看见，哎，很多的基督徒都不抽烟，就是基督徒都不抽烟的，为什么呢？其实有个生活的原则，这个生活的原则就是，岂不知我们的身体乃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吗？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凡是对我们身体有害的东西，我们都不做。我们必须要靠着主，把一切影响我们身体的坏习惯把它除去，把它戒掉。这些可能是烟呢，可能是酒呢，可能是一些含有麻醉性的药品呢，凡是对身体有害的，我们都要靠着祷告，靠着主的能力把它戒掉。其实某些的运动啊，某些的茶，某些的汽水，辣的东西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些不良的影响，我们也必须要立志把这些的坏习惯把它戒掉，珍惜来的保护这个圣灵的殿。不过保罗也是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所以要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选择的，在灵魂体三方面我们必须要做一个选择的时候，灵魂的健康比身体的健康更加的重要。这个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告诉我们的。各位弟兄姐妹，我愿意我们都能够有智慧来的做一个选择。那另外一方面，第三个原则，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这段圣经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另外方面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十三节甚至说，所以食物若叫我的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那世上的人所享受和是争取的，就是去做的自由。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呢，人在这个世上继续不断去争取自由。什么是自由呢？其实我们今天争取来争取去的都是一些去做的自由，但是耶稣基督确实给了我们另外一种的自由，这个自由就是不去做的自由。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发现某件事不能够容神一人，我们可以有自由不去做它的。要是你没有神，你就没有这个自由。我们没有自由不去犯罪， 我们没有自由不去想那些不好的东西，我们没有自由不去在我们的言语的上面来的伤害人。但当我们去到神的里边，圣灵能够给我们力量，能够不去做这些的东西。当我们发现某件的事情呢是不能够容神一人的，我们不要去做。好像保罗所说的，虽然有一些的事情神没有明明的禁止我们，但是我们却不可以妄用自己的自由。我们必须要留意我们的周围，并常常的警醒，我这个行动能不能够造就他呢？我这个行动会人跌倒的。要是那些冷眼旁观的人只留意我们眼中的刺，以一些的规条规条加在我们的身上，以消极论断的态度来的看我们，当然我们不可以不需要理会他们。但是要是有一些在追求当中的弟兄姐妹，他们非常留意我们所做的，举个例子吧，去看电影啊，打麻将啊等等，虽然你可以说你有这个的自由去做这个事情，但要是这个事情令到我们的弟兄跌倒的时候，我们就宁愿不要去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愿意我们都能够对任何的人有这种的态度，我们都是去建立他，我们言语去建立他，我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建立他，我们用任何不同的方法，目的就是要建立人。要是那种的行动不能够建立人的时候，我们就宁愿不要做。然后最后一个原则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所说的，这是我们对事的态度，对右边的在十字架的右边的方面，就是对事的态度，凡事不要受他辖制。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辖制。我们上次曾经讲过，在有一些的嗜好在习惯的上面，神是给我们一种自由，但是另外方面呢，在我们这些自由的本身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很清楚的优先序。什么是优先序呢？优先序就是在我们同一个时间到底我们做什么是最好呢？那我们必须要问几个的问题，在我们选择我们的优先序的时候，在现在这个时间什么是我必须要做的呢？在现在这个时候什么是我必须要做的呢？那必须要做的事情必须是我们的优先序。第二，在现在这个时候什么是我应该做的呢？那当我们必须要做的已经做好了，我就举个例子吧，要是你现在是上班，你上班的时间就是应当做你在工作当中要做的事情，你先做了那个，你做好那个的时候一定要做的做好了，那跟着下来呢才是做应该要做的。那我现在应该要做的又是什么呢？好了，应该要做的已经做好了，那第三个呢才是我现在想去做什么呢？我想去做的又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这是因为我们的先后次序颠倒了，我们首先做是我们想去做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很难很难令到我们整个的生活能够更加的讨神的喜悦。另外方面，有可能在我们家的当中会常常吵吵闹闹，我们必须要留意弟兄姐妹，要是你是有一个家庭的人，你必须要在下班回到家的当中，你要留意一下什么是你应该要做的，什么是你必须要做的。那当你一定要做的应该要做的都已经做好了，第三你才考虑什么是我是想去做的。我们千万不要把那些习惯那些嗜好都看成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东西，不要沉迷，也不需要沉迷在其中，好像看电视啊，打球牌啊，看球赛啊等等，那这些的东西都是我们想做的东西，但是这些不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也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当然要是我们在那个时间应该要做的跟一定要做的已经做好的时候，我们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做我们想去做的东西。一个晓得活用门徒生活原则在每一天生活的信徒，乃是一个懂得去享受丰盛人生的一个秘诀的人。在待人接物的原则的上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待人以宽啊，律己以严，凡事不可损人利己。在凡事上不要为了自己而叫别人觉得不方便或者是蒙受损失。 容神一人乃是我们一生都要谨记的原则。有个神的老仆人呢，在他的处世格言呢，很清楚地将圣经所在的门徒生活原则应用出来。我就把这个老仆人他的话来的讲出来，我愿意这一段的话也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他说，以敬畏神为立身之基，以爱邻舍为处世之法，待人要绝对诚实，律己务要十分的严正，贫贱的时候不要谄媚，富贵的时候不要骄傲，见人的好处便与人同乐，不存心嫉妒，见人患难便待人分忧，不幸灾落祸，看见利益自己不要向前奔跑，和人共事，看见危害自己不要往后退缩，要与人共处，自己亏负了别人要认罪赔偿，自己负了自己别人负了自己要宽容赦免，自己待别人有好处当看为本分，别人待自己有好处当认为是恩德，经手的财物不分多寡当廉洁不苟，交结的朋友不但男女要正大光明，不轻易对人允诺，允诺以后必须努力实践，不随便向人借贷，借贷了必须及早的偿还，敬自己的尊长也敬别人的尊长，爱自己的孩童也爱别人的孩童，看见别人有长处当奉为模样，看见别人有短处当引为干干，越疏自己的性情不急躁发怒，谨慎自己的嘴唇不轻易开言，不能证实的话不要传，不敢见人的事不要做，见别人有财物不要妄起贪念，见别人遭困难不可袖手旁观，不要在人的面前奉承恭维，不要在人的背后批评论断，为人做事为人做事要殷勤尽忠，与人交接要坦白直正直，直恶如直舌结，慕义如慕珍宝，宁愿失金钱不愿失信用，不揭言自己的过失，不夸耀自己的优点，言行举止处处要有礼貌，身体衣礼时时要清洁，惹人憎的事不要做，讨人厌的话不要说，烟酒赌博皆当戒绝，咬字装色勿虚平气，事事为别人设想，处处求荣耀主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这些话都能够成为我们的杠杆，成为我们的模样。
谢谢苏牧师今天的讲解，如果你想得到他的讲章大纲的话，千万别客气，赶快来信索取。记住，写清楚我们电台的通信地址，你写夜明道收。那我提醒你，在信里头你一定要写明你要的是中国晨曦的门徒训练资料。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